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3月16号向美国会演讲，美媒指拜登将有更大压力。英国国防部指俄军战争损伤相当惨重。英葵出访沙地阿联酋，将讨论原油施压俄国议题。切尔诺贝尔核电厂被围困，官员绝望话恐成另一个福岛。防止被俄国入侵行动波及，北约计划强化东欧军力部署。美联储计划加息一码，遏止通胀恶化失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在美国国会发表一场视像演讲。据国会山报星期二报道，一个巨大的政治戏剧性时刻即将到临，拜登总统将会面对更大压力。该报认为，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一直被绑手绑脚，因为想在不卷入冲突的情况下应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与此同时，拜登亦都面临来自一些国会议员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压力，他们将会要求拜登采取更多行动，直接用武器和空中力量援助乌克兰。虽然拜登希望向乌克兰人民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对抗俄罗斯军队，但是他就坚定避免采取任何令美国或者其他北约盟国直接卷入冲突的方案，因为官员警告说这将会引发一场可能摧毁欧洲的更大战争。报道分析，这也是五国大楼拒绝波兰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计划原因，而总统亦都拒绝将美国军队放在那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过去三个星期，英国国防部星期二在更新每日战况的时候透露，由于俄罗斯军队的战争损伤过于惨重，以致迫不得已要在远东补充军力。英国国防部透露，俄罗斯正在招募士兵，征兵的范围已经扩张到驻守边界的俄罗斯东部军区和驻太平洋舰队，甚至阿美尼亚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寻求非正规来源，包括私人军事公司和来自叙利亚等国家的雇佣兵。未来俄罗斯很可能会利用这些部队来控制被占领的土地，释放本国的战斗力来重启进攻。英国记者安德鲁尼尔认为，英国国防部提供的资料非常重要，意味着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陷入真正的麻烦之中。另外，美国官员说，目前俄罗斯军队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郊区，俄罗斯军队持续受到乌克兰的顽固抵抗，在首都基辅远程轰炸越来越频繁袭击住宅区等民用目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波兰已经正视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风险，积极开辟其他渠道输入天然气和石油，预计6个月之后不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现在在民间更呼吁减用石油，加强开采煤矿。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9号访问奥地利的时候，呼吁其他欧洲国家也都应该这样切断对俄罗斯的依赖。立陶宛政府7号宣布，波兰同立陶宛液化天然气管道 GIPL 将会在5月1号启用，波兰将会由芬兰增加液化天然气入口。这条管道亦都可以将天然气运送到波罗的海国家，令波罗的海国家同芬兰整合成一个共同的欧盟天然气市场。此外，根据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发表的声明，首相约翰逊16号会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沙地阿拉伯领袖讨论加强对俄罗斯外交和经济施压一事。约翰逊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控制全球原油市场上扮演关键的角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挟持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几十名员工作为人质。核电厂所在的市镇首长15号发出绝望呼吁，表示电力将会耗尽，恐怕会发生另一场福岛核灾难。 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在受到围困近三个星期之后，斯拉夫提奇市市长福米切夫联系英国《每日邮报》，警告话将会发生彻底的灾难，话粮食和燃料用尽，包括为核电厂安全系统提供备用的控制紧急发电机的燃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一日，电厂就受到跨越白俄罗斯边境进入的俄军占领，他们炸毁一座关键的交通桥梁，令斯拉夫提奇留在战线后方。俄罗斯部队破坏高压电缆，导致斯拉夫提奇过去五日停电之后，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14号晚三度恢复地区电力。福米切夫指出，若果电厂断电，所有安全系统都会依赖发电机，而发电机燃料亦都将会用尽。他补充说，若果冷却系统停止运作，即使只是一阵，亦都会发生另一场福岛核灾难。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传出16号将会要求各成员国的军事指挥官研究计划，规划阻吓俄罗斯的新方法，包括在东欧部署更多军力和飞弹防御系统。路透社报道，各国国防部长将会在北约总部下达这项军事建议。过几星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等北约领袖将会在3月24号在布鲁塞尔会面。美、英、法在内的至少10个北约成员国已经在欧洲东部旁边部署更多军力、船舰和战机，并且命令更多官兵候命。但是北约仍然必须考虑如何应付欧洲中期的新安全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2月27号命令俄罗斯核子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3月13号发射的飞弹击中靠近北约成员国波兰边界的乌西一处基地，一举将攻势推到北约的门口。美国已经说那些飞弹是来自俄罗斯，凸显莫斯科有能力击中北约的东欧成员国。美国亦都警告，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化学攻击，莫斯科当局将会自食其果。美联储16号准备踏出提高借贷成本的第一步，目标是在情况失控之前遏止通货膨胀持续恶化。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为期两日的会议之后，预计会在美东时间16号下午2点公布最新的利率决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表示，他赞成将基准利率由2020年3月以来维持在接近零的区间上调 0.25 个百分点，这将会是一连串加息的第一步。美联储准备撤销在疫情初期匆忙实施的刺激措施。鲍威尔认为，随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供应链和劳动力短缺问题获得解决，通胀动能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开始下行。不过随着美国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长 7.9%， 创40年来的新高，美联储就被批评忽视通胀危险，在应付汽车、住屋和食物价格飙升方面动作太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因此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油价15号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以下，为三个星期以来的首次。
回应俄报复性制裁，白宫发言人说不打算去俄度假。美日互岛演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度出动鱼鹰机。霍士新闻采访乌克兰战士，两记者遇袭身亡。北韩疑似试射弹道飞弹，南韩判断发射后即刻失败。伊朗核协议谈判露曙光，俄话取得美国书面保证。美国二月份批发价格飙升 10%， 创历史新高。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要闻。以下是主要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外交部15号表示，为了报复美国拜登政府领导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将会制裁拜登总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情局局长白恩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等美国高官，禁止他们进入俄罗斯，并冻结他们在俄罗斯的资产。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写道，为了回应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基于对等性的原则，俄罗斯宣布制裁这一批美国官员。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我们近期没有准备去俄罗斯访问的计划，而且我们亦都没有无法提取资金的俄罗斯银行账户，所以我们会继续前行。美国国务院随后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俄罗斯11位国防官员，禁止他们和他的家人进入美国或和美国人做生意。美国之前已经因为白俄罗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制裁了白俄罗斯，扩大了对白俄罗斯的出口限制。中共四艘海警船在16号进入钓鱼台岛聚的海域，今次是中共海警船2月25号再度侵入钓鱼台岛聚日本所声称的领海，亦都是今年的第五次。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战队正在举行假定的守护离岛的联合演练。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美国和日本在3月4号起到3月25号举行假设离岛被占据后进行夺岛的联合训练。15号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训练的时候，日本陆上自卫队首度出动 V-22 鱼鹰机，将水陆两栖机动团队员运送到规划的据点。美国陆战队两架鱼鹰机亦都飞抵，双方进行合作，确认训练的各个步骤。在之前的一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表示，俄罗斯海军一艘可搬运导弹的武器运输舰14号通过津轻海峡，从太平洋向西航行进入日本海。3月10号到11号，俄罗斯海军无畏级驱逐舰等10艘舰艇亦都曾经通过津轻海峡。随后在14号凌晨，俄罗斯海军的潜舰等6艘军舰通过日本北海道中国海峡。日本防卫省正在分析俄罗斯方面的意图。美国 Fox News 15号表示，霍士新闻在乌克兰采访战士的车遭到炮火击中，摄影记者扎克塞夫斯基和担任霍士新闻自由顾问的另一名记者库夫希诺娃都不幸丧生。霍士新闻媒体部门的执行长 Scott 说，扎克塞夫斯基和同事霍尔14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城镇哥连卡的时候，他们的车遭到来袭炮火击中，扎克塞夫斯基丧生，霍尔就受了伤。美国记者瑞诺13号才在基辅近郊伊尔平颈部中弹身亡，成为俄罗斯2月24号开始攻击乌克兰以来首位在乌克兰丧命的外籍记者。在扎克塞夫斯基遇害消息传出之前，乌克兰国会的人权首长才刚刚表示，自从俄军入侵至今，已经有3名新闻人员丧生，另有30几人受伤。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表示，北韩在16号上午发射疑为弹道飞弹的物体，不过晏一点的时候表示并未侦测到弹道飞弹。南韩军方指出，北韩上午发射的飞行物体睇落即刻失败了。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并未检测到有弹道飞弹飞行。日本政府将持续与美国、南韩紧密合作，收集情报和提高警戒。路透社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当日发表声明，谴责北韩发射弹道飞弹，呼吁平壤当局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北韩今年已经10度试射飞弹，2月27号和3月5号同样从顺安各发射一枚弹道飞弹。北韩声称是在进行开发侦察卫星的测试，不过防卫省判断北韩可能在测试新型洲际弹道飞弹，而且有可能试射第三次。北韩在今日试射飞弹之前，曾经在顺安附近设置弹道飞弹发射车。南韩媒体3月14号曾经报道指，北韩最快可能在今个礼拜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 今日如果试射失败，预计近期可能再度发射。韩国军方已经加强了警戒。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书面保证，西方以莫斯科进军乌克兰为由施加的制裁，不会妨碍他在伊朗核子协议架构下和德克兰的合作关系。拉夫罗夫这一番发言似乎显示莫斯科可能不再认为西方制裁有碍俄罗斯挽救核协议。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支持核协议尽快恢复的消息传出之后，油价下跌超过6%。拉夫罗夫3月5号意外要求各方保证俄罗斯和伊朗贸易关系不会受到和乌克兰相关制裁影响。不过西方多个国家无法接受，华盛顿更坚称不会同意这一项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华府不会就俄罗斯参与伊朗核协议而对俄方实施制裁，但是亦都不容许俄罗斯借核协议回避他入侵乌克兰而被美国及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根据正式名称为联合全面行动方案的伊朗核子协议，伊朗同意限缩核计划以提高发展核弹的难度，借此换取全球减缓经济制裁。由于美国强劲的消费需求以及与新冠病毒大流行相关的供应链混乱，助长了几十年来的最高通货膨胀。美国2月份的批发价格再次加速上升，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劳工部星期二说，生产者物价指数在2月份比去年同期飙升了 10%， 比1月份上升了 0.8%， 但是比上个月的增长略有放缓，当时是飙升了 1.2%。 批发层面的核心通胀，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指标，在2月份增长了 0.2%。 这个意味着继1月份增长 0.8% 之后，过去12个月里面核心价格上升了 6.6%。 汽油价格在2月份飙升了 14.8%， 占2月份升幅的近 40%。总体来讲，上个月商品价格上升 2.4%， 而服务价格保持不变。劳工部上个礼拜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2月份消费者价格较去年上升了 7.9%， 是自从1982年1月通胀率达到 8.4% 以来的最大升幅。最近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通货膨胀对美国非白人选民的影响最大。他们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对民主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会不利。